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达谈，我是林峰。中国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近期分别接管了明天系，也就是明天控股集团旗下的九家金融公司。那么这些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呢，是超过了1.2万亿元人民币。明天集团是由前中国亿万富豪肖建华创建。那么肖建华本人呢，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被中国警方从他位于香港四季酒店的公寓抓走。自那以后一直没有他下落的这个官方说法。那么在这九家明天系公司被政府接管后，明天集团曾经通过微信呢发表声明，表示公司受到了不公待遇，但是这个声明呢是很快遭到了这个屏蔽。那么中国监管机构接管这九家公司背后有哪些玄机？那么这个事件是否意味着明天系实际掌门人肖建华处境堪忧？他又能揭示出中国当今怎样的政商关系？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和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先生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我们欢迎两位。
好，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好，我想首先来请教张寻先生。张寻先生，就是中国这个金融监管机构是在上个星期五呢对明天集团旗下这九家公司呢是进行了这个接管。那么它的理由呢是公司呢违反了规定，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具体的说法就是明天系呢是通过无数的这个壳公司非法占有或者是控制大量的金融牌照，长期占用大量的金融机构这个资金，形成了大股东逾期占款无法归还，最终是无力自救，偿还危机不断，最终呢是不得不由这个监管机构来这个接管。那么我想请教您，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您认为明天控股集团旗下这九家公司被中国政府接管，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的，其实呢，你看肖建华他大2017年大年三十被抓了以后呢，就是据说哈，他被押到北京，配合调查。主要他调查方向肯定是应该是两方面，一个是他背后的势力，他的一些犯罪证据，再有一个就公司运作方面的一些细节。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呢，当时肖建华被抓就反映了，中国这个他背后啊，中国经济在前段就是前三十年高速运作发展的两个乱象，一个乱象呢是权贵的疯狂掠夺，第二是市场的违规操作。就是说，先不考虑这里边背后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些。为就是中央这个靠这个权力来侵犯民营企业呀，什么他们权力斗争等等的，就先说是客观上，就是过去呢，你就看着过去这30年的话，肖建华可以说他是中国的一个，就是咱们叫第一白手套啊。他因为他发展他发家的过程中呢，涉及到两前面就是习之前两代的领导人，所以呢，他这个白手套代理的权贵呢，真的是特别广泛，当然包括江泽民啊，曾庆红啊，甚至包括胡锦涛、温家宝他的一些，他们当时那届的这个那些重臣哈，什么张高丽啊，甚至包括那个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辉，都是通过他来打理这些财产。那么习近平呢，习王反腐，这大家现在看得很明显，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目的他是为了掌控权力，掌控权力呢。那他就有两方面的一个努力，一方面呢，一方面他加强对这个经济的控制权啊。那么你可以看到明显的什么国进民退啊，明显的财富集中到中央啊等等的，他都有这种倾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呢，要掌握到这个就是反腐，他下了一个传统，他要掌握到前朝一些元老他的一些犯罪证据。这样的话呢，等于是这就变成了所以肖建华就控制肖建华，这肖建华就可以变成什么呢？习近平手里一个刀把子。因此呢，这个不惜代价把冒着这种被国际社会批评的这种情况呢，就把肖建华呢从香港给掠过去了。那另外一个这次的这个接管的他下边的金融机构呢，有一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乱象，就是市场啊一直在明里暗里的这种违规操作哈。有大量的作假呀，什么欺诈呀、腐败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鲁能当时700多亿的身家，对吧，被37亿卖给神秘收购，其中这个操盘手就是这个肖建华嘛，对吧。所以说呢， 这个当时可以说，如果你要看按金额来说，腐败程度最最这个最大，违规最严重的，其实可能就是民营金融这一块儿。民营金融这一块呢，基本上它是有大量的后台靠山，就是那些权贵家族，同时呢缺乏监管，对吧？那包括像金融牌照的高溢价哈，这种各种金融产品呢，它不断的推陈出新，最后产生大量的一种滞后的成本和风险。所以2018年以前呢，因为这个整个经济高速发展，这个时候民营经济它膨胀很快哈。以信托行业为例，它从2万亿一直冲到20万亿，市场当时蓬勃发展。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你的这个什么信誉风险呐、流动性风险都看不出来。但是呢，2018年以后，它经济一个是这个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变得缓慢，甚至负增长。同时呢，由于这种金融市场的这种恶性竞争，造成了什么呢？这个收益下降，它的风险呢就是增高。这可以说有些已经爆雷了，有些还没爆，但是这个事情就好比说是一种危如累卵，随时爆。那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无论是为了这个，我管它叫金融维稳了哈，你为了这个市场这种不会造成这个稳定，影响稳定，社会稳定，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进行维稳。而明天系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民营控股的这个就是民营的金控企业，对吧？金融控股企业，所以说它也是最腐败，它也是违规最程度最高、最乱的。那么你看这个肖建华被抓了以后3年呢，这个清理他的企业这种关系，原来以为他有他参股30家金融企业，后来他对。这个整个他这个过程中对800余家金融机构呢股东啊，他的进行股东调查分析，所以我发现有44家，可以说比以前多了将近1/3啊。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什么呢？从客观上来讲，这个整顿明天系是一个大环境所致，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行业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乱象是很普遍的，而且明天系比起其他的一些金控机构，可能还算相对风险比较低的。为什么一定要拿明天系开刀呢？这里面就有学问了。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就是他的一个习近平他希望呢就。本届政府希望控制市场、金融维稳，另外一个呢就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有一个就是杀鸡儆猴，警告行业、控制风险，我就觉得是这样。
嗯，谢谢张先生。李航天先生，就是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件事的这个看法啊。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政府接管这9家金融企业、金融公司是有理有据的，那么为什么明天集团还会发出这样一份声明？强调遭到了这个不公正的待遇，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还要屏蔽这样一份声明啊？我就想您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一下，从这份声明来看，我们能看出什么样的玄机呢？
是这里头啊，首先呢，现在先刚才按照那个主持人刚刚提到了啊，说他现在的这个明天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名，叫做非法持有金融非法占有金融牌照，这个事儿就很匪夷所思了。这金融牌照是谁发的？对吧？金融牌照都是银监会或者是银保监会，现在叫，还有一个呢就是证监会，这个3家这个监管机构现在是变成2家了哈，是由他们来发的。这个而且呢，据我们所知，现在这个肖建华呢是历任的这个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历任的主席呢，都是对他非常青睐的。所以呢，现在有例子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曾经看到的。就是这个原来有一个金融大亨哈、跑到美国来了，他自己爆出来的，他亲眼看到过肖建华呢，就一次就从向俊波当时的这个证监会的副主席，从向俊波处呢，就一次就得到6个金融牌照。所以你想，这个金融牌照呢，是国家这个监管部门直接发的，他怎么可能是要非法占有？但是确实拿到这个渠道，拿到金融牌照的渠道呢，是不是有不合法？是可能的。但是呢，你想哈，这个非法不是这个金融牌照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稀缺资源。这稀缺资源在他那儿可以一次性就拿6个，那就想刚才说了，现在这个张军兄谈到了说，现在已经变成44家金融企业。在这个明天系下控制的，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金融企业在他那儿，他有多少这种非法持有的这种稀缺资源呢？但是这些稀缺资源为什么会都流到了 这个叫平民出身的这个肖建华的手里呢，对吧？正是因为他背后有很多的看不见的这些手都不是向俊波所能够阻止的，而向俊波呢还要想尽一些办法呢去巴结肖建华，去因为通过他来给自己的这个升官发财呢提供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刚才谈到这个现在这些金融企业哈，它呢有一个融资的一个理财的一个机会在哪儿呢？就是银行，很多的国内曾经在这个九十年代末那段时间开始啊，兴起了大量的民营企业或者是官办企业，大家都出来纷纷办银行，最后呢就办成了这些银行都变成了这些持有者或者是拥有人的钱袋子，大家呢把钱存到那儿以后呢，大家就直接去当然去取钱，直接去取钱，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不断的滚起来了以后啊，最后发现呢大量的债务高起的时候，最后呢解决问题用什么呢？就直接到银行自己下辖的这些银行呢去取钱，结果典型的前一段时间出事了，就是明天系下管的这个包商银行。包商银行应该是第一个爆雷的这个银行，所以呢现在是已经被这个银保监会把它托管了，已经被托管了。所以刚才那个主持人你提到呢，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哈，最后呢被接管了，接管了以后现在来管理它的监管它的，它是用一个什么呢？它用像跟西方呢很相像的一个名字，也是监管委员会，我们是叫 trustee。我们要是因为他呢现在呢并不是说要走到了这个 liquidation 这一块，就是我们叫做 chapter 7，就是到了这个清产合资的时候，他没有，他现在呢应该是走到了 chapter 11，在美国这边就是我们叫重组资产重组的过程，然后清理重组，因为他这里头可能有很多的是非法的东西要重新重组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国内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啊都看到了，就是一波人哈到这儿来，前头那些大鳄们已经吃饱了，新的一波大鳄们呢又冲进来再吃前面的这些大鳄，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去产去吃。那真正呢现在的呢这个明天系的很多的这个高级管理层的人员呢现在发出了一个声明，就认为呢现在他们的这个权益呢已经不受保护了。这一点啊非常正常，非常正常，在中国哈，因为呢他那个地方不是一个法治的，那就是现在呢只要是说上面领导人说你先要查谁，那自然就会查你。那其中为什么就查到了明天系呢？就是因为肖建华，据说啊就是因为肖建华大嘴巴，他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提到了他收购了邓家贵的这个资产，帮助习近平的姐姐最后摆脱了这个政治上的危机。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习近平惹怒了习近平，所以最后呢这些底下的人呢为了拍他的马屁就直接把肖建华抓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这是非常正常，最后掠夺侵吞你的财产。现在说保命，我感觉肖建华不会这么想，为什么？保命都保不了了，现在呢最重要的是能够保住的性命，那说实话失去一点钱啊对他来说不重要了。所以我的感觉呢是这个样子。
嗯，好的，谢谢李先生。张先生，就是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肖建华是2007年年初的时候就被这个警方啊从这个香港是应该是以这种绑架的方式就秘密带走了，但是他后来他的这个下落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官方也没有说，那么只是从这次的声明中说肖建华在配合这个调查，但实际上他到底什么样处境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个事件来看，他的九家这个公司是被接管这样一个情况的发展来看，他本人，您认为他本人的情况怎么样？
他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刚才恒星兄说的那个我完全同意，同时我觉得我还看到什么呢，就是说明显这些政府呢他并不是完全延续着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他就是这种大鳄一波波去吃一波波的割韭菜， 它还有一个呢，因为到现在它外部形势不一样，经济形势也不一样，社会稳定性情况也不一样，它更关心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金融维稳，就社会稳定的问题。那这种连续的暴雷呢，可能会造成大量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的对社会稳定的一个威胁。那么说到焦建华目前处境，其实大家都是猜测，谁也不知道，对吧？但有一点，我觉得呢，他现在肯定是活着，他肯定呢被当局牢牢控制、看押着。因为呢，对于这些权贵是或者是涉及到违法的商人来讲的话呢，这个肖建华就是攥在习近平手里一把刀，他呢，他只要他留着他在，可以随时调出他的脑子里的信息，那么可以随时提供证据。所以现在呢，他第一，他不大可能被杀了，也不大可能被释放，会被看得严严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是秘密关押都没有判刑，说明什么呢？还有很多东西没挖掘出来。挖掘出来以后，那么他也可能我相信也会留着他，因为补充证据啊，或者是查验啊等等的。但如果说也有一种可能性，到时候把他给弃掉了，把他怎么处理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他的处境应该是被严密的关押，不给释放。
好的，谢谢。那么李先生，我想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肖建华这个人的这个来头啊。那有人说他还是一个这个白手起家的一个人，就是他跟这个他自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一个背景，是一个白手起家人。那他现在他是怎么发家的，而到现在又怎么沦落到现在这一步呢？
他呢原来啊应该跟我比我晚一届，应该是北大八六级的呢。当时呢这个到89年学潮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正好还做那个北大校学生会主席。当时呢据这是后来我们原来那时候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后来呢听看这个纽约时报他们的报道，后来才知道。然后呢提到呢他当时呢还是努力的想配合这个政府呢能够平息事件，然后跟他自己的同学呢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他做了这些事情。当然北大的校学生会主席啊就是没有几个是非常受中共中央重视的，要清华的校学生会主席一般都会是受重视的。所以呢肖建华呢后来呢就没有选择走这个仕途，他最后呢就去呢就到这个金融企业当中呢去做了。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据说呢就是他就是 break out， 他就自己出来开始做了，一直到了九几年90年代末开始做起了明天系。在这之前哈，其实呢应该说叫默默无闻，在这个行当当中啊默默无闻。但是呢到他做起明天系了以后，肖建华呢这个人呢非常的低调，非常低调。所以他呢尤其是有钱了以后哈，他就更是把自己呢都给完全封闭起来，所以外界对他呢知之甚少。但是从各方面披露出来的消息呢，我们得到的这个一些情况呢看出了一点点，就是他周围呢在他逐渐的经营的他自己的这个明天系的过程当中，他逐渐的结识了很多的高官。这个在从90年代，你想90年代呢那个时候呢是这个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后来呢是江泽民这个和曾庆红的时代，然后再后来呢是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然后是习近平呢作为国家副主席又待了一届，然后又变成了后来的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个时代。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的跨界非常的长，所以他跟他有关系的这些高官呢非常的多。所以据说呢就是他直接的跟他有关系的呢都是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高官和他们的家属。所以他有这么强的力量。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这个证监会的副主席向俊波，专门主管这个金融牌照发放的，他可以自己专门拿着6个牌照送到这个肖建华的这个公寓里头去，你就可以想象他力量有多大。那向俊波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啊，巴结他的人那都排着队都巴结不到的。可是呢他会自己拿着6个执照去找这个肖俊波这个肖建华，就可以想象他的权势有多大。但是他自己呢又非常的低调。他最后呢就什么呀，就不敢回到中国大陆了。为什么？太危险了。他长期租住在这个香港的四季酒店。 据说呢租在两层，分成两层住在那个地方，有20多个人呢是24小时在保护着他，在那个地方呢深居简出，很少出来，出来每次出来呢都是4-5个保镖围着他，结果围城响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哈、啊，结果他还是被这个在大年三十嘛，刚才这个张群兄已经讲到大年三十被突然呢就被几个蒙面人，然后呢进到酒店里头就把他带走了。那你想20多个保镖没有人敢出来，没有人敢出来，或者是根本也就出不来。所以这些人呢据说把他弄出来了以后放在一个轮椅上，然后直接就拉到中国去了，就通过大飞当时那快艇直接进到中国，不过关，因为怕过关还有问题嘛，所以呢就直接拉走了。我想呢这个事情呢确实很说明问题，正好顺带说一下，今后哈、啊、这种事儿呢不用了，因为有港版的国安法了，直接就可以到香港去抓人，派这个国安就是国安公署就去抓人了。所以呢像肖建华呢，但一旦出事了以后，你看到今天三年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呢现在看呢他肯定自己呢是非常配合的，这一点我相信，因为他呢第一很聪明，他没有一个非常显赫的这个身家这个背景，所以呢也没有人会冒死去替他保他的命，不像原来的姬圣德，因为有姬鹏飞最后就这么保，最后江泽民不批，后来姬鹏飞自杀，最后使得姬圣德呢最后留了一条命。但是肖建华没有这样的父亲，也没有这样的亲属为他下这么大的功夫，所以呢现在呢他后续的命运呢还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倒没有刚才张群兄那么乐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在他把他要说的东西都说完了之后就可能会消失了，就像这个薄熙来案当中的那个白手套，这个大连实德的这个老板，这个徐明呢就最后就消失了。当然他是最后爆出来说他是心脏病发作，但是我想可能没有人相信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对肖建华未来的命运实际上呢我觉得呢是风叫凶多吉少的。
好，谢谢李先生。我想请教这个张群先生，就是提到这个肖建华这个人，我们记得就很容易联想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吴晓辉啊，是前安邦集团的这个一把手吴晓辉。那吴晓辉我们知道他呢，他这个安邦集团后来也是被这个政府接管，他本人是被判处重刑是18年的这个监禁。就是我想就这两个人物的这个命运，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对比，就是这两个人物为什么是会这两个人，那为什么而他们的这个公司啊还有这个财产都是被接管这样一个命运，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这两个人看上去身份不一样，其实这两个人其实基本是一类人，基本都是一类人。第一道你要看出这两个人他作为一类人，他与这个中国权贵红色家庭是什么关系，红色家庭怎么看待他们呢？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基本的意识形态呢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呢是国家资本主义加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呢用内呢是为了保持一种稳定与为权力服务，那么对外呢是这个参与国际竞争，对吧？而这个国家控制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体现的国家控制关键市场，比如说金融啊、能源啊、通讯啊、交通啊等等的。但是什么叫国家控制，对吧？在中比如说在苏联可能说是这个什么苏维埃控制，前苏联，那么在中国毛时代呢可能是政府中央控制，但是呢实际上在邓时代它就是权贵在控制，这个权贵它以国家名义来控制，这权贵中间最主要控制人就是这些红色家族们。这些红色家族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这些所有人都是我的，都是我拥有的 ，I own you， 就是说你们是像我的财产一样。所以说你甭管你是什么福布斯，都是什么首富啊，胡润排行榜啊，你100%都是奴隶。所以你赚的钱，你为我赚钱了，我给你些赏钱，其实本质是这么回事。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你要替我挡子弹，你的命是我的，如果出了事以后，你替我去挡去。那么因此呢，任何平民你要飞黄腾达，哪怕你是已经成为乘龙快婿，那么你还是要服侍，还是要挡子弹。那权力斗争如果出现了，这个第一个牺牲品肯定是你，这个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说呢， 其实这里边你刚才提到这个吴晓辉和肖建华，其实还有一个人特别典型的代表，与这个肖建华有关，叫王毅，就以前的开发中国开发行的副行长，判了死缓，也是非常厉害的。其实呢，这他也是平民出身，大概是一个什么哪儿地方上来的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些人这一类人来说，就是就是你一抓之前你在天上，抓之后你在地下。像吴晓辉呢，他本身就是平民。2004年的时候呢，跟那个叫邓卓瑞是吧，就是那个邓小平的这个长孙女儿，跟他呢结婚，实际后来因为这个他出事以后也分居了，长期一分居啊，可能都已经离婚了哈。那其实他本人他上升的时候是邓家处于权力中心的时代，而等着他抓他的时候呢，邓家已经远离权力中心，而且他也是跟第三代结婚，而且呢他已经是分居了。所以说对他在这个红色家族的眼中呢，他本身跟肖建华这样的白手套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平民混混，就替我挡子弹的。所以说呢，这些人他为什么得到如此下场？吴晓辉、肖建华，他就是因为他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他付出了一种代价，他替权贵挡子弹，就是这样的。
好，谢谢。那么李恒清先生，就是您认为，就是说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本届政府啊，这个习近平政府会对这样的两个人物就是下重手？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他是要对这个可以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对这个中国的民营资本家会发出一种信息或者是信号，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
首先呢，这个像吴晓辉最大的一个对于习近平最不喜欢他的一个问题哈，实际上呢是他转移资产，他把他的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去了。你看他到那个纽约去买这个 Waldorf 这个酒店，那个酒店啊是一般人都不敢去买的。为什么呢？他不赚钱呢，那个东西是有名但是不赚钱，可是呢他也要买。跟他呀齐名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大连的这个王健林。王健林跑到美国来买这个 AMC， 当时他买的时候我们全晕了， AMC 一年一直在就是在亏损的边缘，根本不赚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项目，可是他也买。为什么？因为他要把钱转出来。所以他们把钱都想逃出来，这个呢是整个的现在国内啊，在过去几年当中一个趋势，有钱人的一个大的趋势，都是赶紧逃。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呢是非常的愤怒，所以呢就一定要收拾他们，他等于是犯了这个龙颜了。所以习近平为了保江山要收拾他，所以像这个吴晓辉呢，他不认，那就把你抓了。王健林就认了，你看王健林赔了多少钱，他把这 AMC 给卖了，他把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在境外那些投资全卖了，然后转回来了以后呢，让这个老板呢能够放心。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的前提，所以他们是触了众怒了。当然相反，像这个肖建华呢倒是没有在境外呢有大量投资，但是他也是犯了这个龙颜呢，是因为他想这个邓家贵，他替邓家贵呢把这个屁股擦干净了，所以呢犯了龙颜，这是一个。但是他们是不是对民营企业家呢在敲山震虎？我呢在过去啊是这样的，但是大家要注意，昨天习近平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跟企业家一块儿呢座谈，其中就有民营企业家翻来覆去讲要保护企业家群体。好，我先讲到这儿吧。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李恒清先生。那么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精彩，那很遗憾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继续的展开了。那么我们再次感谢这个张勋先生和李恒清先生的发言。那么同时呢，来宾的发言呢是代表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们再次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